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收紧出入境限制，展护照成常态。中共破坏美晶片法案，美商务部长说北京输不起。我们就是最后一代，城市知识对白，当局最怕的事来了。获美参院确认，鲍威尔将连任美联储主席。美劳工部说美批发价因食品成本上涨而飙升 11%。卷嫖娼风波后下落不明，李云迪同父亲的财产被扣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收紧出入境限制，展护照渐成常态。5月12号，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通报说，要从严限制中国公民的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中共收紧护照管理渐成常态，多人护照在机场被剪。好多外国人因中共严厉的防疫措施不愿去中国工作，而滞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就盼望早些解封，可以离开中国。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12号通报，移民管理局党组书记许金露在10号的党组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要全力配合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将北京作为重中之重，大力支持北京疫情防控工作。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定义的非必要出境活动是指出国旅游、探亲等等，对去境外留学、就业、商务等确有出境需要的人员，就要经严格审核查证后先放行。网民微博留言说，非必要不出国，非必要不出省，非必要不出市，非必要不出门，非必要不出生。从2021年8月，中共就严格限制非紧急、非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凡非必要、非紧急出境，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这项政策执行至今不单止未放松，而且持续收紧。近日更是频繁有网民在社交媒体爆料说，多人在机场被盘问他们在海外生活、出国的原因，是不是还会回国等等。甚至多人被剪护照，包括外国人。一位代办海外留学的中介说，政府已停发中小学生出国护照。中共破坏美晶片法案，美商务部长说北京输不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5月11号在一场听证会上说，近期有多家媒体报道，中共政府一直在度游说美国商界，企图阻挠美国国会通过晶片法案。对此他直言，这个正正表明北京当局怕输了同美国抗衡的优势。因此他对于中共的这种做法完全不会感到惊讶。美国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在去年6月和今年2月分别通过两个不同版本的晶片法案，该法案获得跨党派议员支持，但两院仍然在一些法案细节方面存在分歧，要达成最终协议可能需要几个月。日前两院针对晶片法案的妥协措施已经正式展开了协商。据知国会两党目前仲喺度审议的晶片法案，预计提供520亿美元补贴晶片制造商在美国研发、设计和生产晶片。雷蒙多说，该法案将赋予美国优势，中共当局不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法案。中共政府目前已经对中国国内晶片生产投资了1600亿美元，显然他们不希望美国亦要对我们自己的晶片产业投资520亿美元。另外，早前路透社曾披露，知情人士得到的一份内部机密文件显示，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曾发信给美国企业高管，敦促国会议员改变或放弃寻求增强美国竞争力的具体法案。根据该信件内容，中共官员警告美国各企业，如果法案成为法律，他们将面临失去中国市场或收入的风险。拜登总统今个礼拜较早时曾呼吁国会迅速通过包括晶片法案在内的两党创新法案。他强调说，这项法案旨在加强美国的技术和创新。拜登还说，通过该法案将有助于强化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所以中共对此正是给钱给游说者，反对这项法案的通过。我们就是最后一代，城市知识对白，当局最怕的事来了。近日一段防疫人员试图强行拉密接市民去隔离的视频在海内外网络热传。视频中的年轻男子援引法律说，防疫人员无权强行拉密接人员去隔离，并拒绝被转运。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的白色防护服的人就威胁说，如果拒绝将被处罚，影响三代人。这位年轻男子忍无可忍地说，我们就是最后一代，多谢。5月11号网络热传的一段视频显示，有三个着白色防护衣的防疫人员在一户业主的门口要求作为密接的年轻男子一家隔离转运。年轻男子就说，我们是阴性的，你们没权将我们强行带走，你只能带走阳性的，根据治安管理法和防疫办法，你们只能强行拉阳性，我们愿意自己承担危险，我们不用你们考虑，多谢。之后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白色防护衣的人员就威胁说，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治安处罚，处罚之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位年轻男子就直接回答说，我们就是最后一代，多谢，并将三名穿防护衣的人关在门外。这段视频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热传，但好多就被删除，微博直接屏蔽了 hashtag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和 hashtag 最后一代两个话题。用上述两个话题搜索，出现的都是不相关的结果。还有知名影评公众号借最后一代进行二次创作，发布了一张末代皇帝的剧照，亦被屏蔽。微信公众号头牛大官12号下午发文对事件评论说，要将人逼到什么地步才讲得出我们是最后一代。俗语说哀莫大于心死，真正能够让人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不是艰苦和贫穷，而是看不到希望。冯骥才曾经在100个人的10年写过一句话，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作者说，我亦不知道当一个新生的幼小生命降临到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后悔，但当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人在说他们家里的小朋友4岁了，还未全家一起去过旅行，我真是感觉到难以抑压的心酸。请为未来留点希望好吗？新冠只是一种疾病，就算真是染疫，亦是病人而不是罪人，更不是敌人。我们不会质疑抗疫的大政方针，但总要明白应该对抗的是疫情而不是好地地的人，不要搞错好吗？不过这篇文章发出两个几钟头后被删除。获美参院确认，鲍威尔将连任美联储主席。5月12号美国联邦参议院以80票对19票通过确认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任期4年。拜登总统去年秋天曾经讲过，他将继续任命鲍威尔。现年69岁的鲍威尔在2018年被川普总统选中， 领导美联储，他是一位前私募股权高管，得到了两党立法者的支持。参议员华纳说，鲍威尔主席因他在疫情期间的稳定领导而在两党受到尊重。一些投反对票的议员就提到，在通货膨胀上升那阵美联储的政策处理。参议员谢尔比在一份声明中说，鲍威尔和美联储的其他人让美国人民失望了，我们不应该奖励失败。鲍威尔将去年的通货膨胀描述为是暂时的，而且特别是在拜登政府批准了19,000亿美元支出法案之后，美联储没有迅速采取行动，而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自去年年底以来，鲍威尔已经将美联储的工作重心转向应对处于40年高位的通胀。美联储今年以两次加息，最近一次是上个礼拜，加了50个基点，这个加息幅度是22年来最大的。另外，美联储亦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鲍威尔上个礼拜说，美联储会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降低通胀。美劳工部说，美批发价因食品成本上涨而飙升 11%。 美国劳工部5月12号说，4月份批发价比去年同期飙升了 11%， 这个巨大的涨幅表明，在未来几个月，高通胀率将为消费者和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衡量通胀标准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4月比3月攀升了 0.5%， 之前2月的增长指数就有所放缓，2月的指数上涨了 1.6%。 华尔街日报援引劳工部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说，过去12个月的食品和日用百货成本上涨了 10.8%， 是自1980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食品和百货成本在3月增长了 1.5% 之后，4月又增长了 1%， 在过去4个月它们的涨幅都在 1% 以上。而牛奶为首的乳制品在4月飙升最多，达 2.5%。四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增幅比三月的 11.5% 有所下降，三月的增幅是自201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增幅。生产者价格数据在生产的较早阶段可以捕捉到通货膨胀，有时可以预示消费者价格的走向。它被纳入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标准，亦即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礼拜四的数据是在政府发布4月消费者价格数据后出台的。该数据显示，4月的通胀率比一年前同期上涨了 8.3%， 它的增幅比3月的 8.5%， 即是40年来的高点略有下降。按月计算，4月的通胀率比3月上升了 0.3%， 是8个月以来最少增幅。据报道，即使是这样，消费者价格报告中仍有很多迹象表明通胀水平可能持续维持在高位，直到2023年预计食品价格将持续上升，公寓租金上涨的速度亦会加快，因为很多公寓提高了对新租户的租金。另外，机票价格跳升的幅度是自1963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将会继续上涨。卷嫖娼风波后下落不明，李云迪同父亲财产被扣押。有钢琴王子之称的李云迪，去年10月被有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之称的神秘机构朝阳群众举报嫖娼，之后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逮捕。而在被当局全面封杀7个月后，李云迪至今下落不明。他和父亲李川名下333万人民币的财产日前被扣押。 39岁的李云迪去年爆出嫖妓风波被捕后，事业跌落谷底，代言几乎全部消失，连昔日合作过的音乐学院都紧急做切割，今年初仲传出他父亲的公司都被调查。据天眼查 App 显示，李川2016年投资的上海云泉音乐工作室主要负责影视剧、舞台剧、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和音乐创作等等，该公司被强制执行罚款281万元人民币。虽然官方并未公布被罚的原因，但外界揣测李川可能是受个仔李云迪的牵连。据绿媒时代周报在11号报道，李云迪去年年初同皮亚诺家具签约成为代言人，没估到10月就爆出淘色风波，双方即刻终止合作关系。不过厂商迟迟联络不到李云迪，连他父亲亦下落不明，因此对两父子提告，法院送达民事裁定书和财产保存情况告知书，扣押他名下超过333万人民币的财产。对此皮亚诺高层主管较早时做出回应，透露案件目前已经达成和解，但具体细节就不愿多讲，只是说要再了解。有执业律师解释说，关于李云迪父子被指下落不明，其实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当事人不听电话、不收资料等等，法院都会以这些理由进行公告，财产保存就是一种民事手段。李云迪去年被捕后，中共多间官媒迅速群起围剿，口诛笔伐，多个和李云迪有关联的中共机构或政府部门纷纷表态做切割，李云迪相关作品被全网下架，参加节目的相关介绍和镜头都被打马赛克或直接删除，他近年代言的品牌亦纷纷和他切割。时政评论员周晓辉当时说，从中共官媒迅速的反应和一致抨击，以及是消息快速冲上热搜来看，明显是当局事先安排好的统一行动，而这样的操作在以往诸多热门事件中屡见不鲜，而且背后并不单纯。有分析说，事业全毁的李云迪即使仿佛在人间蒸发，但他本人已经正是面临巨额的违约费赔偿，而他父亲的公司亦受牵连被巨额罚款。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